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那接下来呢是子涵带给您的这个采访哈，那请订阅就可以先休息一下。那刚才在上一节中呢，我们有讲到这个加州州长的选举哈，那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呢，他是发送了三，那他是觉得这个初选啊，有可能是两党各有一位候选人出现。那我们刚才呢也谈到美国移民局的一个消息，就是临时身份转到永久身份，下面可能要发生一个变化，可能要回到母国去申请哈。那手机尾号是2666的朋友，他是有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新政策是否对亲属移民有影响？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先记下来哈，接下来我们会采访移民律师的时候会帮您问到，您也可以继续留意我们的节目。那手机尾号是5959的朋友呢，他分享说在电报群上有群友说，现在呢申请人他的经济背景，他手机上的言论都可能会影响到他回国以后还能不能再回来哈，他是建议说大家总之是不能回去。那当然我们希望是不需要回去啊，但下一步美国移民局的政策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也得继续的来观察。那下面转到另外一个话题，那生活在海外的我们呢，经常也会谈到像是民主法治啊，谈到身份认同啊，但是这些词儿是不是听起来感觉是有一些枯燥，有一些沉重呢？那特别是家里的孩子们哈，年轻人可能对这些话题并不是太感兴趣。但是最近呢，子涵是采访了一位蛮有意思的80后的 YouTuber， 那他呢把这些深奥的政治知识、历史知识呢讲得很轻松，但是呢他也因此呢是招来了被中共国安部是点名通缉了。那他是谁呢？他就是来自台湾的阿牛哥。那阿牛哥他的 YouTube 频道呢叫我的学习笔记王以如，王以如是他的这个本名哈，以字呢很少见，它是代表一种草本植物，草字头加一个以后的以，那用在名字里呢有一种草木的清新感啊，同时也是寓意着坚韧和生命力。我们先来听一小段他前两天的这个节目来感受一下。
中共真正想消灭的不只是中华民国四个字，而是这四个字背后所代表的历史记忆。所以你会看到他做的事情从来不只是反对某一个名称而已，他要让国际社会尽量不使用中华民国，他要让国际组织避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他要在各种场合排除中华民国国旗，他要让台湾在国际上变成一个模糊化、去国家化、去法统。
好，时间原因就先听到这儿。那阿牛哥呢，他其实啊，他是出身于一个典型的老国民党的家庭。他的爷爷呢是194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随着国军撤退到台湾的一个贵州人。
因为其实啊，我祖辈就是从这个大陆撤退来台湾的嘛。那其实祖上当然就是想要回到大陆去啊。我们小时候祖辈啊都说是说，哎呀，你这个马上就要回大陆了，你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要留下来，你什么东西都不要自产，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去大陆什么都有，你绝对不要在台湾自产，不然浪费时间又浪费钱。我们还有那个战士受田证，你不知道
什么东西？
那个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又要反攻大陆嘛，所以有一个战士受田证，战士是就这个你这个出征的这个战士啊，然后受田就是授予你田地土地的这个证明。然后就是，如果我们打回大陆的时候，他会把等价地给你这样子。
还有这种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据说也是大户。我爷爷就最常说的，就是说，哎呀，这个什么都不要带，什么都不要买。他也知道什么地方会涨价，什么地方会跌价，什么，因为他是政府部门的人，所以他觉得我们快回大陆了，就是什么都不要去动了。我们是贵州省石阡县的。他那个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时候，他全身都绑满黄金，然后每个档口每个档口付，最后上到船嘛，然后来到台湾这样子。所以就是他就来到台湾以后，那个不久生病了以后就没有再继续从军了，他就去政府部门工作这样子。
所以你是受爷爷影响很大？
其实我们全家大部分的政治光谱都是蓝的啦，就是那个老国民党这种党员。那我爸爸也是终身党员嘛，那我自己是没有入国民党啦，但是其实这个的影响其实蛮大的。我觉得现在的国民党不太像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国民党，因为我们要跟中共决生死的嘛，对不对？就是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嘛，对，我们跟共产党没什么好说的，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做频道也是比较偏向这样子，当然一开始做政治普及，但是我们后面就是讲三民主义跟国民革命，我相信这个在其他频道百分之百没有的，对啊，也没听过这样子。
阿牛哥呢，他的主业啊其实是经营一家广告公司，他是这个广告公司的负责人，但是同时呢他自己同时他也有一个团队，也是花了相当的精力在他的这个油管频道上。那他的这个频道呢叫我的学习笔记，是从2018年就开始做了，现在呢是超过11万的粉丝，发布了超过2700个影片。
其实我们频道主要是做这个公民科普的，像其实我们在打造一个就是面对全球华人跟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民所做的这个公民启蒙的一个教育，然后也会有一些中共的党史，还有就是国共内战的一些历史。那主要还是还原真正的历史，以及就是说如果未来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在做这方面相关的影片这样子。
那公民教育这个词感觉比较陌生哈，稍微具体化一点，比如说它包括什么内容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不论是海外华人或是说中国大陆的人民，对不对，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那我们才能够成为人民公民。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分不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国民，什么是公民，那其实都有不同的区分。可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民就比较没有人权的概念，那我们是透过台湾这个中华民国这个108课纲的这个公民基础教育，一个公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我们这个108课纲就是民国108年所制定的课纲，因为我们是中华民国嘛，所以我们还是民国纪年。那108年所做的这个课纲是面对所有的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个受众，那只要是你是在台湾读书的话，就会有一个这个样的课本，然后他会因着这个课纲去设计他的课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统一像中国大陆这样已经统一的一个课本，而是由各家出版社去出书，然后来教育你的下一代，所以依着这个课纲去写的课本。那我们依着这个课本，我们来写自己的公民课本。那这个是面对中国大陆的人民的，那也面对全球的海外人民。你一集一集跟着我们学习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知道，哎，我们未来追求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那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自由中国的一个基础。那我就常觉得是自由中国是既争十年也争朝夕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十年的教育，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追求到我们想要的中国。那所以我希望做这个基础的工程，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在努力这样。有点扯远了，就是100多年前的中国人在讲的是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民主，可是现在的中国人有人在谈说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民主吗？很遗憾是没有。那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在聊的是说中国人到底适不适合民主，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命题，因为你没有让中国人学习如何民主的话，当然就是不会有民主产生啊。你不可能就是一个人他在学开车的时候刹车跟那个手把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人不会开车，这个人没救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是这个人有没有去学习过开车。那所以中国人有多少学习民主的机会呢？其实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希望带领大陆人民还有海外华人一起去创造这个自由中国这样。
嗯，阿牛哥呢，他虽然讲的是像历史哈、当时啊、公民教育这一类知识，听起来有点枯燥，但是看他频道呢，大多是大学生、高中生，还有30多岁的人。那他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些年轻人爱看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本正经的讲啊，大家会打瞌睡，那他就组建了一个专业的团队，他们是通过像是动画呀、漫画呀、卡通啊，把这些枯燥的知识呢，变成了有趣的影像。那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来聊一下阿牛哥他是怎么被中共点名通缉的事儿，发生了什么呢？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采访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 YouTuber 阿牛哥，他的频道呢叫我的学习笔记。他这个频道呢会用创新的方式来讲解一些枯燥的公民知识，吸引年轻一代。那在去年十月的时候，阿牛哥呢是被中共的国安部点名通缉，那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2025年的10月10日，就是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中共当局就发布那个通缉令来通缉我。他的通缉的层级是国安部门，国安部门是属于政治局常委下面的嘛，就是比如说国安委啊、政治局常委啊这些，其实他层级非常高。就像比如说，因为有分国安跟公安通缉嘛，那国安是他是属于国家级的通缉。但是你说为什么会通缉到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定义我们是台独分子嘛，那可是随便你只要看，随便看我们的一支影片，你就会觉得啊，我们不可能是台独啦，因为只要讲中共的这一个政权的话，我们没有承认它是国家，其实它就是一个政权而已。再来是说，所有的一个架构你都看不出任何台独的迹象。他甚至我有一些观众传影片给我，他就把我列为民进党当局的五大打手啊，然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们的政治理念，民进党是绝对不可能支持我们的。
什么意思？
我们频道在做什么？在做三民主义。然后我们在讲的是中华民国是正统，我们在讲国民革命，这个东西都是不可能是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意向啦。有人在讲三民主义吗？我们频道在讲。有人在讲国民革命吗？我们频道在讲。但是这种东西你去任何一个频道你都看不到啊，你完全看不到。那民进党当局是不可能去做三民主义，也不可能去做国民革命的嘛，那怎么可能是台独嘞？那他就是要扣你一个台独的帽子，这个中共就是讲话就完全没有道理了，对
吧？那你不是台独，你们是想反攻大陆？
对对对，我们的国民革命就是以三民主义为前锋，然后来再造共和。那这个追求的是自由中国，也就是我们要把台湾地区的这个制度回到中国大陆本土，让中国人过上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
反正不管被中共扣了什么帽子啊，他是被通缉了。那通缉之后呢，他是什么感受呢？会不会害怕，还是觉得好笑，还是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蛮愤怒的，因为我讲说奇怪，我们根本什么都没做，他说我们台独，这是乱七八糟，到底是个情报错误还是什么东西，然后都帽子乱扣一通。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反正我们本来就是要反攻大陆，本来就跟他势不两立，所以这也就算了。对啊对啊。
那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了吗？
因为我本身就是经商的嘛，那所以在商业上确确实实会受到一些波及啦，就是像有一些案子会掉啊，然后就是那个公司经营也麻烦。因为我本身是企业负责人啊，中共当局也确确实实把我们定义成广告公司。我的公司的话在台北跟台南都有据点，有想要在海外有在另外开公司，但是就是他这个一搞以后，那个我有点受阻啦。我觉得这一次被通缉的话，我是觉得让我们看清其实中共当局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强大啦。集权是这样子的，他最怕的就是你不怕他。所以其实像这个比如说法轮功啊，或者一些海外媒体啊，坚持抗争，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正确的一个道路。就是集权最怕的就是你不怕他，那只要我们都不怕他，他的统治的成本就非常高。我觉得对于国内的人而言啊，躺平其实也是一种抗争，就是我觉得不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出来喊话。这个打饭班的阿姨，你少打给这个共产党一瓢菜的话，那你也是反共了啦。所以我们不要把反共的层级拉得太高，就是我们在可能的情况底下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啊，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不要把反共觉得很高大上，那大家都做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政权迟早有一天会完蛋。但是在完蛋之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就做思想教育，就是我们打造这个思想教育的这工程，让未来的这些华人，未来的这些中国人呢，更快的进入公民社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现阶段应该要去做的这样子。
最后的时间想请你再评论一下，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去访问大陆见习近平哈，那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是为了台湾的和平啊，就是为了能够习近平不打台湾啊，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不可能期待这个中共当局去对你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啦，那个国民党已经国共合作每次都失败，那现在还要再去失败一次吗？那我是觉得交流是重要的，但是你也要自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国民党他愿意跟大陆交流当然是好啊，但是你必须要在有保障的情况交流。什么是有保障的情况？就是你在加强自身武力的情况底下你去跟人家做交流。为什么共产党那边毛泽东去见这个蒋中正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有美国保护嘛，对不对？你什么都没有，你去跟对方谈判你要谈个屁啊。然后在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都是不讲承诺不讲信用的，就像我们被通缉啊，因为乱七八糟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共产党就是常常就是迷惑性太强了。所以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听到这儿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油管频道我的学习笔记，这位博主呢是来自台湾的阿牛哥，在那里呢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视角，关于三民主义的现代的解读，关于真实的国共内战史，还有阿牛哥是怎么样用他擅长的艺术创作动漫去追寻那个他心目中的自由中国。好，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长周末，我们下次再见。